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昨天我们研读了马太福音的8章1到22节，里面记载了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不知道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主耶稣的神迹呢？有人说啊，每一个基督徒都至少经历过一个神迹，那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后生命的改变。在向儿看来呢，神迹就是神爱人的恩典，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为要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的查考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8章23节到9章17节。这里面呢，也讲了三个神迹和一个教导，包括了平静风浪、赶鬼入猪群和医治瞎子。弟兄姊妹，您可以将圣经打开，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8章23节到9章17节。研读完马太福音呢，今天罗文辉将会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介绍伯赛大这条小渔村。好，让我们先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在马太福音8章到9章啊，都是记载主耶稣所行的一连串的神迹。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了8章1到22节的内容。今天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的8章23节到9章17节。马太福音8章23节到27节啊，是说主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显明了他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8章23节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了前面的经文8章18节，就知道主耶稣准备坐船去加利利海东边的时候，有文士来找他，主耶稣便向众人讲论了要跟随主的代价。现在到了8章23节这里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和门徒终于上船了，准备呢渡到加利利海的东边去。这时啊，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马太福音8章23节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如果大家收听了前几天的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呢，罗文辉就已经呢跟我们讲过加利利海的气候和特色。加利利海的北边起风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主耶稣和门徒在船上遇见的是大风暴，圣经形容啊，是船被波浪掩盖。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和主耶稣在一起的门徒是谁呀？对了，主要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些人以前是做什么职业的呀？对呀，他们是渔夫啊，天天都出海打鱼的。但是呢，面对这一次的风暴，这些有经验的渔夫都害怕了起来。可以想象这场风暴有多么的危险，当时的风暴呢是多么多么的凶猛啊。风浪当中，船里呢几乎满了水，门徒在慌张地琢磨着要怎么样去对付啊。但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他在船尾睡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呢，当时的画面应该是这样：一个呢在安静的睡觉，一
一个呢是慌张的不知所措。
是不是主耶稣和门徒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呢？
其实啊，主耶稣能够安然入睡，可见他的确是累了，身体有需要要休息。
但更重要的是，主耶稣知道这次的风暴不会对他和门徒形成任何的危险，因为他有权柄控制大自然的呀。面对这恶劣的天气，门徒觉得危在旦夕了，所以他们决定叫醒主耶稣。
马太福音的8:26就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
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马可福音的记载更加有意思，弟兄姊妹呢，可以听我把马可福音的4:38读出来。
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带埋怨的口吻呢？好像是在说，
主啊，我们都快淹死了，你还在这里睡觉，你不救我们吗？
主耶稣听到了门徒的话，但是呢，他并没有立刻平静风浪，而是首先责备门徒的小信。他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
接着啊，主耶稣用一句话就平静了风浪。
在主耶稣说话之前，风浪仍然使船摇晃不定，船身满了水，门徒害怕丧命海中。
但是主耶稣轻轻地说完一句，
住了吧，静了吧，
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门徒看见这种情形，全部都愣住了。
马太福音8:27的经文形容了他们的反应。
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弟兄姊妹，门徒难道真的不认识主吗？他们之前啊，亲眼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现在呢，他们却问，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这显示出门徒不知道耶稣基督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所以看见主平静风浪之后才感觉到惊讶。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啊，我们也会常常以为有某些领域的工作啊，是神不能够去工作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就会明白，耶稣的能力可以平静风暴，也可以同样的平静我们生命当中的狂风巨浪。只要我们寻求他，他一定就帮助我们。即使呢是在可怕的试炼当中，我们也不要轻看主的能力。有一首儿童诗歌非常的有意思，是针对平静风浪的神迹写的。歌词是这样说：有主在我船中，我能笑于风暴，笑于风暴，直到安登彼岸。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风暴呢？你能笑于风暴吗？只要有主在你的船中，只要你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你就能够笑于风暴，直到安全登岸。
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刚才呢，跟大家看完了平静风浪的神迹，现在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8:28-34，这是主耶稣在加大拉医治两个被鬼附的人的神迹，也就是啊，
赶鬼入猪群的神迹。八章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这节经文揭开了他渡船的目的地，就是加大拉。加大拉在哪儿呢？加大拉呀，它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南面，是迪加波利的其中一个联盟城市。迪加波利的大部分居民啊是外邦人。从这儿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儿会有猪了，因为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呢，犹太人不养猪，只有外邦人啊才养猪。当你查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赶鬼入猪群的神迹啊是在格拉森发生的。哎，那为什么马太福音却说是在加大拉呢？是不是前后矛盾？或者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记错了呢？其实啊，他们所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简单的来说呢，加大拉是一个地区，格拉森啊，则是这个地区的首府。主耶稣来到加大拉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普通的群众，而是两个被鬼附着的人。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是这样形容他们的：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什么人才会住在坟茔里呢？只有死人才会住在那儿的。这两个人啊，是被鬼制服了，所以呢，也被城里的人离弃了。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就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我们留心来读这句话，你会有什么发现呢？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并不是那两个人讲的，而是附在他们身上的鬼讲的。鬼认出耶稣来，同时也知道耶稣是谁。鬼就问耶稣：是不是那指定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要来折磨我们呢？看来呀，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最终命运了，所以接下去他们就央求主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群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弟兄姊妹，按照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啊，闯下山崖的猪有两千多头啊，这么多鬼附在那两个人的身上，他们的痛苦可想而知了。按照犹太人的礼仪规条，主耶稣所遇到的这两个人是不洁净的，他们既不是犹太人，又被鬼附着，住在坟茔里。无论他们如何不洁净，主耶稣都帮助他们。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对那些不洁净、令人厌恶、违背我们道德的人置之不理呢？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都需要神的爱呀。主耶稣赶鬼入猪群这件事非常的震撼，放猪的人连忙逃跑进城去，把这件事告诉了城里的人。马太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怎么说呢？经文这样说：和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呢？为什么这些人请求耶稣离开呢？因为他们害怕耶稣的超自然的能力。另外啊，他们也为失去了一群猪而感到不安。他们很害怕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啊，不知道又会损失多少头猪呢。弟兄姊妹，你看，加大拉的人爱财富过于爱耶稣，那么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关心财产过于关心人呢？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人呢，很容易把财富甚至动物的价值看得比人的生命还要重要，这是多么愚昧的选择呀。既然加大拉人不欢迎主耶稣，主耶稣便带着门徒离开了那里。马太福音九章一节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自己的城呢，是指加百农，这是主耶稣传道时期的大本营，也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城市，这里深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在加百农，主耶稣也行了几个神迹。马太福音的九章一到八节是记载医治瘫子的神迹。在这个神迹里啊，最惹人注目的呢，并不是瘫子得到了医治，而是主耶稣说了一句，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主耶稣看见眼前的这个瘫子，除了需要健康的身体之外，也需要健康的灵魂。不过啊，这句话却引起了文士的讨论。他们认为主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因为呢，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啊。那么主耶稣是怎样回应的呢？主耶稣指出，这件事是为了彰显出他在世上有赦罪的权利。弟兄姊妹，说一句你的罪赦了，这样的话呀是很容易的，但是呢，要是瘫子行走，恐怕就困难的多了。主耶稣借着医治那瘫子来支持自己的话，他的行动就证实他的话是真实的，是有能力赦罪和医治的。我们可以说自己爱神爱人，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行动显出这些爱，我们所说的话就落空了，那么说什么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呀。从马太福音的八章二十三节到九章八节啊，作者马太已经记载了三个神迹。按照他一般的写作模式呢，接下来便是记载一个教训了。不过啊，在九章的九到十三节呢，加插了另一个故事，就是呼召税吏马太。这位马太啊，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本来是犹太人，受罗马政府委任做加百农地区的税官，负责向市民和路过这个城里的经商的商人收取税款。由于税官呢，可以在收取税款的时候索取佣金，并且啊，滥收佣金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犹太人十分的憎恨这个税官榨取金钱的行为。不过呢，主耶稣却呼召马太做门徒。马太有什么反应啊？他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代表他甘愿放弃他的职业来跟随耶稣。弟兄姊妹，当神呼召你去跟随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像马太一样放弃许多既有的东西呢？主耶稣不但呼召马太，还和其他的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这件事啊，也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讨论，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税吏和罪人都是不洁净的，凡是和他们接近的人也会成为不洁净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关心呢，自己表面的圣洁是过于对人的帮助，他们常常批评别人，但是呢，不会去鼓励别人。他们表面上尊重别人，实际上呢，他们却不会提供帮助。但是神所关心的人是所有的人，包括有罪和受伤的人。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说出了主耶稣的心声，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 乃是照罪人。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耶稣的脚踪行的时候，就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跟那些贫穷、不道德、孤单和被拒绝的人去分享福音，并不是只是关怀那些良善的、受拥护的、有才有势的人呢。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的9:14-17，这儿呢就是记载了耶稣行完三个神迹之后的另外一个教训，我们呢可以称它为新旧的比喻。当时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前来查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啊，主耶稣啊便说出了这一个教导。主耶稣用新郎和陪伴之人的比喻解释施洗约翰的门徒进食是表示畏罪哀动，预备弥赛亚的来临。天国降临好像结婚的筵席，耶稣就是新郎，他的门徒是陪伴。新郎既然出席筵席，陪伴的就不应当哀哭或者进食了，所以呢，耶稣的门徒不需要进食。为了令人明白这个道理啊，主耶稣还用了两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一个呢是新布旧衣服，另一个是新酒旧皮囊。要明白这两个比喻的意义啊，我们可以首先来了解一下背景的资料。原来呢，在那个时代啊，人们用的布料都是没有经过缩水处理的，所以呢，如果你把一块从来没有缩过水的新布补在一个已经被水洗过很多次的旧衣服上，那么当再次洗这件衣服的时候，新布呢就会皱缩，就缩水了，并且啊会把原来的破洞弄得更大。所以呢，主耶稣就告诉人们，不要企图用新布去补旧衣服。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酒并不是放在酒瓶子里的，而是放在用羊皮缝合而成的密封的酒袋里。酒发酵的时候会膨胀，使酒囊的皮革扩张。如果这个已经扩张的旧皮酒袋再装上新酒，就会因着新酒的发酵而破裂了。所以啊，新酒通常都要装在新的酒囊里的。这两个例子呢，是表明耶稣来不是为了修补古旧的犹太教宗教传统和规条。如果真的是这样，他的信息便会破坏传统了。主耶稣来是为要带来新的事物，所以呢，就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跟从基督，那么我们呢，就要准备自己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侍奉方式、新的接人待物啊。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对了，现在是圣经地理的时间，又是我罗恩辉跟你见面的时间。弟兄姊妹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地理。那今天呢，我要和你介绍的是伯塞大这个城市。那伯塞大是加利利海东北面的一座小城。耶稣呢有三个门徒都是来自伯塞大的。哎，你知道是哪三位吗？对了，就是安德烈、彼得和腓力。那伯塞大确实的地点在哪儿呢？现在还是一个谜啊。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伯塞大是在格尼萨勒湖边，也就是加利利的海边，临近约旦河。另外呢，也有人说伯塞大就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啊，位于一个叫夏哥兰的地区的里头。 不过呢，考古学家一直没有在以上的地方发现任何符合博塞大的废墟，反而呢，在距离加利利海3公里左右的一个叫做埃切废丘的地方呢，就发现了罗马人居住的大量证据。因此呢，埃切废丘啊，这个地方目前还是最可信的博塞大的遗址。无论怎么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博塞大本来是一条小渔村，一直到盖萨亚古士都死了以后，大希律把这个地方分封给腓力的时候呢，腓力才开始扩建美化博塞大的。那个时候大约是主前的4年到主后的34年，分封王腓力后来也是埋葬在这里的。当时呢，该色亚古士都为了纪念他的女儿尤利亚，就曾经啊把博塞大改了名字叫做尤利亚斯。在主后66到70年呢，犹太人第一次反叛罗马期间呢，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担任博塞大的军事将领，守卫这个地方。福音书里面有7次提到博塞大，主耶稣在这里也行了许多异能神迹，包括了治好了一个瞎子，以及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多人等等。加百农、博塞大和哥拉逊有福音三角的称号，因为这3个城市的人听了福音却不愿意悔改，最后呢全部受到耶稣的责备。马太福音第11章21节到23节呢，就记载了这段咒诅的话了。
奥古斯丁说，有钱的人极其量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然而有神的人却可以喜欢他所做的一切。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求神呢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将主的话行出来，做一个全新的人。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来继续研读圣经，再见。